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，为所修持等诸资粮，为利有情故愿大智者。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，为所修持等诸资粮，为利有情故愿大智者。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，菩提。为所修持等诸资粮，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。哦，剩余三个层面，我们就一个一个，今天不说啊，大家自己，这三个部分都准备一下，就生于意的，受持这种，然后包括出浊气的这个部分，出三次浊气。然后一年当中呢，就是决心决定好自己，好好的，就是专注在这种，就是对镜上面。这个对镜现在我们用的是，就是摄像头，或者是你自己用，喜欢用佛像，反正就是这种方法上面没有局限，就是你自己喜欢。用哪一种的方式都可以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主意的话，你如果有佛像就用小佛像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也可以，就是因为现在小佛像这种很容易打印嘛，是比较清楚的一个打印在前面贴，放在上面就可以 如果有条件有开光转藏这样的一个佛像，然后其实。禅修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已经用了最容易听得懂的方式来跟大家，就是说，就像那个电脑启动的状态一样，它不是那种睡眠休眠的状态，也不是关机的状态。这意思说，你的心不是那种昏沉、瞌睡、睡觉这样的状态，然后也不是电脑里面播放节目的各种各样的就是状态。意思是我们就是心里面。不散乱于各种的这些过去未来的各种感受上面，就不散乱在当下，也不散乱这样，心就是心住一境，就是心直如水，心停就平静专注，就现在训练的就是这个这么简单，所以不需要很复杂深奥的就是就是那种方法呀这样子，因为。其实有时候最简单的反而不容易，所以有这么多方法。但是意思说，想来说来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让心呢专注意境，专注在一个对境上，然后休息，在这个上面呢保持清明。具德根本上是如意宝，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，以大恩德慈悲摄受。赐予身语已成就，然后就专注在其中。 还有五六分钟，在这个五六分当中，尽量身心清明专注。所以珍惜禅修的时间，就心里面想哦，禅修的时间在生命当中本身很短，训练心的机会少，所以就抓住这些机会，测试自己的安住的能力、稳定的能力，这个在任何时候都很关键。白天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这种暴躁的性格、脾气，容易生气。如果你在那时候有安住的能力，你可以避免很多的这些，情绪的折磨、祸端。如果你在生死当中，如果有安住的能力，你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。所以，安住的能力很关键，就是对于其他的这些，包括修身观禅这些，所以继续安住一下。 再次回顾禅修，这个部分到底内心当中有没有就是心住意境，这上面稍做一点回顾。有时候缺乏一些方法，有时候缺乏认真，就是用心的程度不一样。有时候缺一些那种前面的这个发菩提心的部分，所以就做的时候没有菩提心三殊胜的摄持，就不称之为这种佛法的修行，因为它没有只有出世间法，没有出世间的这一部分。所以就是。自己回顾自己的心，然后包括回向的时候，是真诚的把这些，修行多中的愿力一并就分享给一切众生，这上面三殊胜的摄持很重要，前面有菩提心，中间安住在正念上，现在是专注一境，如果就是进一步就是安住在三轮体空的境界上，或者是就是。现象，空性一切法，无所知这种的状态，没有能知所知的这种空性上，稍稍安住一下这样子。能所就是没有。心住客这种上面究竟上面找不到实存的本质，就这个，实存的这种独立的恒常的这个部分，然后今天我们有修行这个无常的部分的思维，正是告诉大家正式的无常，就是我们讲到无常的时候。讲到现象的无常，讲到有情众生的无常，那是不是圣者呀？很多大成就者，就是他们呢，怎么样？这种的分门别类的讲，佛陀本身这些，他一辈子的这种出现是都称为示现，在大乘佛教里面，尤其是强调一切都是一种示现，那就是都示现什么呢？一生言教度化众生的一种的示现。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，出生在王族，他这个也是为了度化众生。因为如果一个在去印度那时代，如果那时候印度教的历史比佛教长，那也有很多的这种各种时间禅定这样子的一些修行者。所以说，如果一个就是乞丐之类的出家，其实。并不会引起很大的这种怎么讲呢？其他人的关注。所以，但是如果是王子，或者是太子，或者是这类的，如果出家的时候呢，就是他不是因为自己怎么讲呢？吃不了吃，就是怎么讲呢？有很多的这种豪华享受啊，五蕴的眼耳鼻舌身，很多权力啊、财富啊、象征性的这些名位，所以世间放不下的主要是这些部分，吸附人的心，而心不能转向，闻思修行这种，哪怕是你做世间的学问，但是你的心还是被这些束缚。所以他身为太子，然后。如果你既然是身为太子，但是如果你没有，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包括色身，包括知识上面能力不好的话，那你出家也不奇怪。所以，但是释迦牟尼佛实现这种，叫什么？印度过去的时候，男子破这，这些就是男子六十四种这种技艺嘛，就是身体、语言和心，这种心的这种智力和体力的这种能力。包括你，如果你是一个怎么讲呢？不能娶太太那种的身体，那这样子你出家也别人也能理解， 但是他是有太太，有那个长相很好的那种贵族太太，然后也有孩子，所以这些是一般来讲，就转向心转向修行的时候。当然，这个我也有很多的这些传承，他有很多在家的弟子，不是每一个人需要出家或者是舍弃这种工作呀、家庭，这个不是他的意思。但是说，相比较出世间和世间法，出世的这些修行非常重要，不能。你没有出世的人，肯定想世间法很重要。真正修行能够了解出世法的人，认为就是出世更重要。就是民间有一种说法，弥勒日巴修行在山洞里面，别人以为他是疯子。但是弥勒日巴在山洞里面唱这些美妙的一些道歌啊，就静谧的这种修行的歌，然后认为世间的人是疯子，在做没有意义的东西，所以彼此认为。相互之间认为是疯子，可能你的角度不一样，结论也不一样。所以，但是在这里面呢，就是说修无常的时候，包括，就是一也是你可以看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记啊，或者是这样里面你有，最后，就是居士那罗圆寂的这个，事情就是说意思。这个生死本身是一部分的这种自然规律，哪怕是佛的事业，也哪怕是极乐世界，这些都有某一个时候愿力尽。他不是说这个极乐世界，这个佛的插图尽了以后就没有了，还会有其他的，就像这种继承一样，或者是开眼其他的这种插图。但是这个什么事情都有始有终，哪怕是佛的这种净土。这种插图，观世音菩萨的插图，这些都有，就是这个时间非常长，但是总是有一个结束，有一个开始，所以是人具体的这种化身的寿命也是，它有度化众生的事业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会有其他的变化，包括我们说，世间来的没有一个就是真真正正恒住的，就是本身就是这种。有具体讲到，就是，释迦牟尼佛以及八大菩萨、16罗汉或者是500罗汉，诸菩萨也不仅仅是八个八位菩萨，有很多佛菩萨的化身，无始无终，或者是没有尽头，众生在现象当中出现没有尽头，他们的这种度众的这些事业没有尽头。怨也不止这种，所以就是说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是释迦牟尼佛曾经，主要的这八种事业的这些地方，都只剩下一些，甚至废墟都，就是也是18、19世纪才找到的一些废墟，很多地方多少年，可能将近800年、1000年呢，就是很多废墟都就是隐没了，所以。从这个角度去看，然后包括我们各个宗派的传承，不论是汉地的八大宗的这个传承的祖师们，以及藏传的4种主要的传承，这些各个传承，像辉煌的那烂陀寺，很多学府，过去曾经有就是上万的这些僧众，就是像超戒寺呀，像那烂陀寺这些地方，持续700、800年的历史，这样的一些。保持这种代代不衰的这种，但是最终还是变成一片废墟，因为就是经济，因为这种政治、军事很多的种的原因嘛，很多地方就是人原来是有佛法信仰，后来没有，就是从没有到有，有到没有，就是像印度一样，印度是佛法的故乡，但是其实在那边没有太多的人口信仰佛法。主要也是因为这些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就其他的政局的变化，包括军事的这种变化，像穆斯林的社区，从北方中亚地方，然后摧毁了就是系统性的很多的寺庙，中亚地方也是一样。你可以想到26庄严里面的像，释迦菩萨，像，无著菩萨。还有像无著现在的好多的这些高僧大德，就历史当中很重要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些都是， 变成回教的国家、回教的社会，像阿底峡尊者的来的地方孟加拉国，现在是全世界最主要人口的一个穆斯林的国家。过去的时候，那边都是印度教和佛教的这种社会，所以印度是阿底峡是孟加拉的王子的太子嘛，就是他孟加拉的王子，后来11世纪来藏地，所以看这些，也可以看就近现代的很多社会的这些变化当中呢，就是说，初始修行的人，甚至500罗汉有这种神通证悟的这很多人呢，都就是不同程度的岁月当中呢，是他们有特别的能力。甚至有很多大成就者五颜六通，像弥勒日巴这些，但是都怎么讲呢？实现这种就不久于这个世界来，就是结束他们的这种度中的某一种的因缘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其他的因缘还会继续展开。但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从就是无常思维这种世间。殊胜的高僧达的正是这些的无常而修行，所以这个部分，今天可以，因为18、19、20，今天21，可以专注在这个上面。也许可以看某一些上师，他们的一些传记，甚至龙树菩萨这么了不起的上师，最后为了了某一种的因缘，所以被乐心王子。就是说，要求就是设这个的头颅，或者是像弥勒日巴一样，比别人就象征性的投毒投酸奶嘛，就毒有毒的这个食物。他唱了一首歌说知道这里面有毒，但是他愿意，就是他已经这一辈子的事业已尽，所以他愿意成全满所有众生的愿的方式，就是他这些离开的时候都是一些教士，像佛释迦牟尼佛的《涅槃大涅槃经》，这个也是比较讲如来藏这一部分的很殊胜的教法。所以像妙法仁波切圆寂之前说，我不是一般的人，其实我是就是菩萨的化身，这样讲的，之前他都没有说。所以圆寂的时候经常就是留下很重要的一些就是话语。仅是，所以为什么这个意思说色身本身是有幻灭的，化身的部分业力转生的这些都有幻灭。我们依靠什么呢？依靠的是主要是佛陀的这种法语，然后见到这个佛的意，见到佛的这些色身的功德。但是主要是就是教法和正法修行这个部分，而就是色身的这个变成就是舍利子也好，这些。来象征性的，就是代表佛的意义，佛或者佛的身与意的这种象征物，而已，但是不能够直接看佛像就获得证悟，这种人应该很少的，就是要学习他的这种法语，就是经验的传承和理论的这种传承，所以这两个就变成，就是想见到真正见到佛的。真面目的话，应该经由修行来完成。所以，就是今天我们的话在这里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做一个回向。三传上师加持入心间，心中圆满，幻化往迷道。依靠四种任运之事也，愿能救度无边诸众生。赐福以得一切智，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，愿度有海，诸有情。所以这一节的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，即使这种具有殊胜证悟的这些上师，这些都能要最终要实现这种无常，哪怕是佛的净土，都有始有终。那这样子，我们这辈子当中呢，就是。不要认为自己的肉身好像一直会持续下去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就是要好好的去，他们的痛苦那个无常和凡夫的无常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说的凡夫的无常呢，就迷茫，然后就不知道前方是什么，一片黑暗，或者是就不知道嘛，所以人害怕。但是佛菩萨的这种呢，他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这种的度众的事业的旅行一样， 或者是像我们说上等的人修行，就像回家一样，再回到净土，像那个有一个格西江让多杰，不是格西堪布，你像就是那个尿性堪布江让多杰，他就是圆寂之前的，他说，哎呀，修行人的自在和舒服的地方就是，就在这里，现在我就是正怎么讲呢？准备前往，选择前往的刹土，仅此而已。死亡对他来讲，所以只是选择一个更好的，就是更清静的地方休息一样，暂时，然后休息好了再去，就是充足了更多的这种能量，因为菩萨也有这种阶位嘛，就获得更大的圆满的这种，因为在世间当中的这种度众的事业，是他们展现更大的菩萨的这种怎么讲呢？智慧资粮的这种圆满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如此去，就是视死如归，有不一样的解释。一种是英雄好汉式的视死如归，这个没太大的意义，当然比害怕好一些。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真正的了解所有发生的事情而自在，就有修有证的这种，就往这个方向努力。哦，谢谢了，今天到这里。